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到主的殿中来歌颂赞美敬拜他。今天我继续借着马太福音来跟大家一起来交通思想，从主耶稣所做所行所说的话里面来得着生命的供应。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，我读一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
耶稣说，撒旦可以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他们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
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侍候他。
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
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
这是叫预言先知以赛亚的话，
说西伯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
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一双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称呼约翰的耶在海里撒网，他们的事打鱼了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，耶稣就招呼他们。
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
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地加波里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我们在一起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愿意差你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就是生命的光，愿你今日光照我们的心。你说你就是生命的粮，主啊，就把这粮赏赐给我们。主啊，你说信你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爱我们的主啊，就叫今日你众儿女们引你救恩泉源的水，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饱足得甘甜。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求你显明给我们，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启示得看见。我们恭敬地将心交给你，求你今日与我们同在，赐福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在圣灵的光中，让我们都被你自己来得着。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上次讲到马太福音第三章，第三章就是讲到施洗约翰起来，那么先讲悔改的洗礼，许多人去受他的洗，那么施洗约翰喊着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 但是呢，当耶稣也来到施洗约翰那里的时候，耶稣却要接受约翰的洗。约翰觉得这是不可以的，但是耶稣说，你就这样行，尽诸般的义。耶稣没有犯过罪，他不需要悔改的洗，但他仍然受这个洗礼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凡事要与我们相同，他要让我们看见他是如何的愿意顺服天父给他的位分。所以上一章我们所看到的是耶稣在位分上的顺服，位分上的顺服。那么位分上的顺服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紧的，因为我们在世上有位分。圣经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那么呢，就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所以丈夫的位分是什么？是要舍己的位分。那么你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，那个要什么位分？是顺服的位分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不是世界怎么看，世人怎么说，我的想法怎样。耶稣把这些都放下。所以第一个要紧的是位分上的顺服。今天我们要看第二个顺服要紧的是什么？是对上帝话语的顺服，神话语的顺服。所以真心的悔改是顺服，心愿意顺服神。所以不，许多人说我信耶稣，但 你的信如果不带来顺服的话，那只是一厢情愿的信。顺服是什么？顺服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讲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？所以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，基督耶稣的心就是顺服的心。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。那么他虚己就是舍己，那么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成为人的样式。那么既有人的样子，就存心卑微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主是什么？主就是顺服，就顺服，顺服天父给他的位分，顺服天父的意思，顺服天父在他生命当中所要彰显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讲跟随耶稣，信耶稣，如果我们不能顺服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信就算不得什么，因为那还是我们自己。那么如果我们的信是出于主，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那么也不是在讲爱，也不是在讲其他的，因为没有顺服，这些都从我们生命中出不来的。所以基督徒悔改的第一要紧的，就是要回到那一个顺服，那个顺服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人根本的问题是什么？人是罪人，因为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，因为一个人的悖逆，罪就入了世界，众人成了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都成为义的。悖逆的是讲亚当，顺从的是讲基督。所以亚当的失败就是不顺服，上帝给他的位分他不要，蛇给他的引诱说，你们可以像神，你们可以像神。亚当夏娃想像神，就离开了人的位分。那么呢，上帝说不可以吃，他们那么蛇说，你吃的不一定会死，甚至说一定不死。那么人就想试，是不是真的会死。所以呢，人对神给的位分不顺服，神对人对神所给的位分不顺服，对神所给的话也不顺服。所以悔改是什么？悔改最要紧的就是回到那个顺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谈我们要认罪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容易去思想我做错了什么。但我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思想是我有哪些不顺服，先从位分上的不顺服开始思想，再思想上帝的话我怎么样不顺服。那么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要紧的，这个征战就是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今天我要从第四章来跟大家谈一下属灵的征战。当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面对里面的情欲，面对里面的肉体，面对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。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的意思相争， 那么这就是属灵的征战。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里面，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跟上帝的话跟上帝的定规相争，外显出来的就是语言，就是言语。好，那你说这怎么看呢？你看一开始这里告诉我们，当耶稣受洗之后，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，接受魔鬼的试探。他禁食40昼夜，就是40天白天，40个白天，40个晚上，他都没吃东西。旷野环境极为恶劣，那么他白天极热，晚上极冷，所以你可以想，耶稣又饥又渴，在那个情境之下，40天之后，他真的需要食物。那么呢，怎么试探？属灵的征战从哪里开始？说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吩咐，还是说？耶稣却回答，又说，经上记着是说，神口里的一切话是说。所以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里面，是心思意念跟神的意思相争，显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说话何等的要紧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最难制服的是什么？舌头。因为我们的话是一个让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。所以属灵征战我们要认识它，属灵征战是一个必然存在的而实存的，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撒旦就不存在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以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在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我们看不见他，但我们是跟他征战，我们是跟他征战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知道属灵征战是一个每一个圣灵内住的人强烈的面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跟我们的肉体是不相容的，没有相交的。情欲跟圣灵是相争的，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。保罗反复讲两次告诉我们，这极为重要，这极为重要。所以这两个彼此相敌，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一个属基督的人是以把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，记得，那是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是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靠着圣灵得生，就靠着圣灵行事。那么如果你要靠圣灵行事，那么你就要致死肉体，如果不致死肉体，就不能靠圣灵行事。所以属灵征战在每一个属神的人里面是一个必然的征战。那这个征战从耶稣在这里跟魔鬼之间的对话里面，魔鬼给他的试探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？撒旦一直要人怀疑，要人背离，要人离开上帝的话。那么我们可以看，他总是在当中想尽办法。那么属灵征战的战场在哪里？在这三个试探，就三个不同的位置。一个在旷野，从旷野然后就领耶稣进入圣城，然后到圣殿，走到殿的顶上。然后呢，第三个试探在哪里？他带了耶稣到一座最高的山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知道，在不同的处境，那么都是属灵的一个战场，都可能发生属灵的征战。那么撒旦也知道人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，耶稣饿了，所以他就知道你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，是食物，是食物。所以征战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这些都是属灵征战的特色。那征战的核心是什么？从刚才那三个我们就看见，我们对神的话，我们对神的话顺不顺服，这是他的核心。其实都是对上帝的话我们顺不顺服，或者说对上帝的旨意我们顺不顺服，这就是属灵征战的核心，属灵征战的核心。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要做属灵征战，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以为你在那里一直宣告你就在征战吗？不尽然，不尽然。因为你一直宣告，撒旦根本不理你，原谅我这么说，他走开就好了， 对不对？那呢，等你软弱的时候他就来了，你还跟他征战吗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到底什么是属灵征战？主耶稣让我们看到的，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征战。属灵征战无所不在，你看这个例子，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，受许多的害，许多的苦，受到许多的这些难处的时候，然后最后要被杀，然后第三次要复活，你知道门徒心中想什么？怎么可以让这个事发生，对不对？所以彼得呢就替我们讲话了，他说，主啊，万万不可，对不对？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。耶稣转过来跟他说什么？怎么彼得变成撒旦呢？有人说是象征性的，是象征性的吗？他说，你退我后边去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所以撒旦无处不在。你说到底是彼得还是撒旦？我再讲一个主讲过的话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说话是就怎样，是不是就说什么，做多说呢？是你说的还是恶者说的？所以要记得属灵征战，这就是属灵的征战，里面是什么？心思意念跟神的话之间的征战，是我们的肉体跟圣灵，我们的意识跟神的意识在那边相争，这是属灵的征战。那么外显的就是从嘴巴出来，从嘴巴出来，嘴巴出来的是什么？是恐惧、担心、害怕、抱怨。我讲一个旧约的例子，上帝吩咐摩西，那么要亚伦跟他的儿子才可以当祭司，那么他的利未支派的其他人就不高兴了，利未支派可拉党的人就起来反叛了，起来抗议的，他就对摩西讲，亚伦是利未支派的，我们可拉也是利未支派的，为什么他们可以当祭司，我们不能当祭司，对不对？然后一想，哦，亚伦是你哥哥，你就让他当祭司，那我们这些可拉的人就去抬耶柜，我们就去扛帐篷。所以人会怎样？人心中思念想的，嘴巴就怎样发出来，发出来，这就是属灵的征战。所以当我们属灵征战的时候，对一个基督徒要紧的，还有人跟我说，哇，那是这样，干脆不要当基督徒，都没有征战。哦，你以为你不当基督徒撒旦就放过你？你有人以为他不当基督徒在世界他就可以自由往来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到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怎么说？没有信主的外邦人，他们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没有律法，可是律法的功用，记得律法不是律法刻在他们心里，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然后下面讲什么？就在神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这些都要显明出来，表示什么？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上帝已经放在人的心里，所以一个人知道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按着神造他，他就知道。所以将来呢，在审判的日子要显明出来，因为里面也是一个征战，也是一个征战，人到底是听神原来摆在人里面的那个意思，还是人照着自己的意思。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属灵的征战，但对我们基督徒更要紧的是什么？更要紧的是到底我们是顺服肉体，还是体贴圣灵？体贴肉体的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跟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是以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不能得神的喜欢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属灵的征战，这些我们先放在心里，知道属灵的征战到底是什么一回事。不要以为撒旦在外面你就在那里宣告就是属灵征战，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属灵的征战是在你我的什么里面， 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意念里，在我们的心思里，那才是属灵真正的战场，那才是真正的战场。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肚子饿的时候，那么呢，魔鬼前四十天不理他，前四十天就看着，看着他有没有进食，看着他有没有偷吃东西，看着有没有把柄可以抓。四十天看完了没有，好了，知道你饿了，对不对？饿了，那么耶稣怎么得胜？我们先学耶稣的得胜。他跟主讲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那你行个神迹啊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可以行神迹啊。那你现在需要食物，你就把石头变食物啊，你证明给我看，你证明给我看。但是呢，耶稣没有那么快就上这个当。耶稣马上想，他人在哪里？旷野，肚子怎样？饿的。旷野跟肚子饿，圣经有什么话？生命记，生命记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。下面那一节就是耶稣的话，耶稣回答的话，他说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碰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怎么办？就你的情境，就你的遭遇，你说圣灵啊，你光照我，让我想起经上的话。圣灵来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怎样所说的话，所说的话。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在神的话语当中被光照得着，知道神话语的意思的人。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用神的话，所以你要怎样得胜？你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。所以保罗就讲，你要我们跟仇敌征战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你要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穿在身上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你穿戴好全副的军装以后怎样？拿着圣灵的什么宝剑，下面那一节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什么？神的道。神的道就是神的话，然后靠着圣灵多方祈求祷告，警醒不倦。所以基督徒属这叫属灵的征战，你要拿着是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什么？神的话，上帝给你的话，就是我们应当倚靠，应当顺服，应当靠着这个话去得胜的。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在这里，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就是靠这个。那魔鬼没有放过他，魔鬼没有那么快放过他。你懂圣经的话，魔鬼不懂吗？魔鬼从创世纪开始他就存在，对不对？你圣经放在那里，他每一个都懂，他已经从创世纪活到启示录了。我们呢，我们出埃及了没？很多人读圣经啊，出不了埃及。有人告诉我说啊，读旧约不重要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用什么话抵挡魔鬼？全部都是旧约的话，对不对？不要轻看旧神的话，神的话立定在天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。那么魔鬼一看，好，我换个场合，把你带到圣城，进入圣殿，站到殿顶上，在殿的顶端最高处，有人说那个就是祭司吹号的地方。那么呢，他说好，你会用神的话，他也知道神的话，那来，主圣经的话是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看这是神的话吧，是不是？那么呢，他挑战你对神话语的信心，是不是？那么你相信上帝的话吗？你相信，那你试一下看看呢、啊？你要不要试？耶稣没有上当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知道这句话在哪里，耶稣知道上文写什么，下文写什么，知道吗？不会被你一句话他就跟着你跑。 耶稣说知道这句话从诗篇九十一篇来，前面的话我很快讲过去，就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他要告诉我们，一个倚靠上帝住在神里面的人是在神的保护底下，所以他不怕网罗，不怕瘟疫，不怕灾祸，不怕祸患，不怕一切的难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保护你，在你所行的路上吩咐使者保护你，那么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所以你不能把前文放掉。这个话的本意是什么？本意是说我们要信得过上帝一定会怎样保护我们。有叫我们去跳吗？因为神说什么？这是后面的话，那一节后面的话是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，高处就是稳妥之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要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所以你知道主耶稣知道，他不用去试，他只要信就好了，信得过上帝的话，不用去跳，不用用跳的去证明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要得胜，你不仅要用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还要记得你不可以断章取义，你不可以找一节喜欢的话，你要知道神的话上文下文是什么，要按照正义去理解神的话。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一句话你就这样信，是这样吗？我还是劝弟兄姐妹好好读上文是什么，下文是什么。那么魔鬼一看这一招也不管用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看，我再举个例子，夏娃的时候你不要多说话，知道吗？你要讲神的话就好，多说话会有惹毛病。夏娃就是话多，神说不可吃，他又加一个什么？不可摸。你讲那么多做什么？你多讲就给魔鬼有什么？有机可乘，知道吗？有机可乘。所以主耶稣他这里话讲得很清楚，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，那么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一样，要留意听上帝的话。所以要留心，他不中间什么，要留心，他也不中间挑一个自己喜欢的。我们读圣经，如果我们不经意，我们会挑自己喜欢的。我说过的，我们很喜欢什么？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怎样？对啊，这一句我们很喜欢啊。下一节你喜欢吗？你知道下一节讲什么？下一节讲然而，然而不是连在一起的话吗？对不对？你们与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弟兄姐妹要不要？要不要跟保罗一起同受患难？我们考虑考虑，对不对？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们都要。但后面为什么不要？所以我们不能抓一节圣经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你明白了吧？总要知道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什么。所以这两个试探让我们看见什么？犹太人要神迹，希腊人要智慧，但我们总是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我们总是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神的应许在基督的身上不论有多少都是阿们的。所以总是要去看，所以你可以看耶稣，你就可以知道他如何的谨慎面对这些属灵的试探。他把榜样给我们看，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他是如何顺服神，如何那么叫上帝的话居首位，在他的心中居首位。所以第三个试探又来了。撒旦一看第一个不成，第二个不成，第一个不成，第二个带到圣城，带到圣殿，好像从信仰的角度上好像你也打不倒他。再来就是什么？就用万国的荣华把耶稣带到一座最高的山上，能够看到，然后他很有本事把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，对不对？好像一个先知被上帝带到高的地方去看一样，看异象一样。但是呢，主没有担心这个，但对他说的话主很在意。他说什么？ 你若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给你。所以当这样的时候，主耶稣仍然用生命记的话回答他。主耶稣生命记的话，那一段话是在最后，主在这里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如果你找这一节，你在和合本找不到，因为它是翻译的问题。这一节是生命记啊，生命记的这个啊六章十三节，他的话是，我和合本是，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侍奉他，指着他的名起誓。原文的意思就是，你要单单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单侍奉他，指着他的名起誓。那这句话的前文是什么？前文就是我们很熟悉的，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听啊，以色列，你们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很熟悉，要把我所吩咐你的话放在心上，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是不是？或行路，或躺卧，或起来，或坐下，你都要把上帝的话从你的生命当中怎样显出来。所以讲的是这个，不可以忘记，不可以忘记神，要敬畏神，敬畏他，单单敬畏他，单单侍奉他，单单指着他的名起誓。所以主耶稣用了生命记的话，继续的抵挡魔鬼的试探，因为魔鬼已经显出来了，所以耶稣就斥责他，叫他走，所以魔鬼就离开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怎么可以像耶稣一样？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告诉我们，怎么可以能够让这样属灵的得胜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呢？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接下来的记载是什么。接下来记载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，在那个黑暗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真光，耶稣就是真光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那光是真光，是生命的光，是真正的使我们从黑暗中得光照的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那么耶稣起来传道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，那么让坐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有大光照着他们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悔改是什么？我们是回到那个光照的情境当中。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得胜的秘诀上头，要知道我们要悔改，常常悔改，能够知道我们到底走在哪一个情境里。第二个，主耶稣呼召门徒，呼召了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是渔夫，那么他们蒙 主的呼召，他们舍了网，舍了船，离开了他们父亲。我不说我们都来当传道人，知道吗？哦，不是这样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我们要能够愿意为主，愿意为主，甚至有些有时候要放下原来我们所看重的。得人就是使徒保罗说的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子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上得胜，我们要跟着元帅走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元帅，他是耶和华尼西，是我们的旌旗，是率领我们得胜的。所以第二个要紧的是，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人生的方向，有没有跟着耶稣走，不是耶稣跟着你走，知道吗？耶稣都是在前头行，我们在后面怎样？在后面跟。所以必要改变方向，我们愿不愿意改变？必要舍掉一些我们看重的，我们愿不愿意舍掉？如果我们要得胜，我们就常在这世上来思想。第三个，当耶稣在当中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病症，很多人都来了，都来了，做什么？就是跟着他，跟着他。所以后面在整段告诉我们是什么？人都在跟耶稣，人都在跟从耶稣，人都在看耶稣，耶稣也呼召人看他。所以要紧的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总是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去效法他。因为主也告诉我们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。我的担子是容易负的，我的轭是轻省的，对不对？我的轭是容易负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主耶稣他要我们去跟从他， 去效法他。所以比这个保罗就说什么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聚会做什么，读经做什么，就是要我们的眼目一直定睛看耶稣，定睛看耶稣。我们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去看耶稣，去听耶稣，去思想耶稣，去认识他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他不仅喂养舍命，他也带领我们出入得草吃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我们跟着主，跟着主去认识。所以主耶稣他人生的路朝着十字架走去，那他就吩咐我们跟着他走，走这一条道路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一段圣经，用一个很快的方式，我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个属灵的征战。所以属灵的征战，我们把它总结一下。属灵的征战，不要想你在外面一直喊，不是的，属灵的征战是发生在我们的什么里面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，我们的意识跟神的意识到底一不一致，不一致那就是征战。我们的心思意念跟圣灵启示给我们神的话一不一致，不一致就是征战，那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。那么属灵征战要得胜，我们就要效法耶稣，我们要能够先回到顺服的位分上来，像耶稣一样位分上顺服。所以你如果在关系上跟人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想你的对我的对，我们会这样想。但我跟弟兄姐妹给你们，给我们大家都能够一个思想。第一个要思想的，我们在位分上顺不顺服，在位分上顺不顺服。第二个，在求圣灵光照我们，主你的话是什么，我们要在话语上顺服，不是听人的话，不是，是听神自己的话，神自己的话。那么撒旦会用我们的软弱困住我们，我们要谨慎，但更要谨慎是用我们的强项来引诱我们。第一个试探是用软弱，你肚子很饿，用软弱来试探你。第二个，耶稣你活得很好，你信仰上很贤，圣城跟圣殿有一点这样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得很好，大家都说你好，你就被越捧怎样越高。你知道越捧越高的危险是什么？试探神，知道吗？试探神，试探神，要让人更加的拥戴我，高举我，那么我就要怎样给他们看一些他们做不到的。弟兄姐妹，这都是我们人的骄傲，人的软弱，都是撒旦要利用的。所以一个你可以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有名望的人最后跌倒了，都在他强的时候跌倒，强的时候跌倒。因为人一松懈的就让撒旦有机可乘。所以我们要当心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，要警醒祷告。所以我们认识属灵的征战之后呢，也要知道里面心思意念的征战最容易从哪里出来，口里出来，口里出来。所以我们要从当中去发现我们自己的光景。所以怎么样可以得胜，所以要效法耶稣。既然主说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那我们就好好的来读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，记不起来就反复思想，反复思想。那么呢，要按着真理来认识真理，不要只看自己喜欢的。圣经里面有一些你喜欢的，有些你读起来很干燥 很枯燥的，不能只看自己喜欢的。你要去思想圣经的话是从神那里来的，还有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专一的去敬奉侍奉他，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学像耶稣，那么我们就要悔改依靠他，在他的真光里。我们就要常常思想我们有没有跟着耶稣走，我们总是要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不定睛在人的身上，不定睛在环境的身上，不定睛在我们觉得很不错的人，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。最要紧的定睛在什么？ 主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一起借着主所给我们的，他自己所彰显的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恩典跟真理。我们也看到父独生子的荣光，让我们一起得着这样的福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啊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，我们知道我们就在那一个征战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是你的军队，我们是蒙你的带领，你是我们的元帅，你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。主啊，让我们就紧紧地跟随你，让我们穿戴你所赐全副的军装来跟随你，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存在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了你，让我们总将你的话丰丰富富地放在心里，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，使你在我们心中居首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赐福给众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定睛望你，我们从那里蒙怜悯蒙恩惠。谢谢主，你实在爱着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眷顾中成为你所喜悦的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